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以下志昂要为您念一段文章，可以说是网络谣言网络留言的经典之作，所以以下这一段千万不要相信它是真的。那正确的答案我们等一下会请专家为您解说，让志昂来念一段。如果您用微波炉煮熟的食物把癌细胞养得肥肥壮壮的，保证癌细胞会很高兴吃，但不会说谢谢，而且连您的身体也会一起吃掉。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那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像这样子的在网络流传的文章，谣传说微波炉加热的食物会致癌等等，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今天很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的李宽荣李教授来到节目中。教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是不是来深入的分析一下，这可以说是网络谣言的一篇经典之作。为什么说是经典之作呢？因为里面很多的论证有一些明显的错误，真的是影响社会大众非常严重，甚至我太太不敢买微波炉哦。这样的说法是危言耸听还是有一点根据呢？
那个谢谢主持人，上一次啊，你把这一篇网络文章寄给我的时候啊，我过去这几年来没有这么快乐过，让我哈哈大笑开怀大笑，我没有这么笑得这么愉快过、啊、这个文章啊，不要说似是而非啦，连似是而非啊都还排不上、啊、这个太简单了，简直是这个我所见过最了不起的笑话、啊、这个微波炉啊，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啊、听众讲的就是、啊、我们对微波的安全性事实上还不是很完全的理解，有的人说它是绝对安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有人说它非常的危险，这个我也不太认同，因为我们对微波的认识啊，尤其对身体的作用还是很粗浅的阶段。但是网络的这一篇文章呢，我可以跟你各位打包票，虽然我们对微波对人体的作用不是很清楚，但是网络这篇文章，等一下主持人会跟我问起的这些文章，我可以保证这些不只是没有根据，我可以现在就直接回答，那个是完全错误的。
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蔬菜微波以后会把植物碱转化成致癌物、哦、这篇文章是这样写，而且写得非常明确哦，植物碱可能微波以后转变成致癌物吗？
这个绝对不会的。植物碱大概有，根据不同的植物啊，大概有上百种，而这些植物碱呢，在植物的细胞里面呢，它是相对的非常稳定的化合物，即使在沙漠中的植物啊，它们也有很多都有植物碱，像譬如说非洲的箭毒就是植物碱的一种、那个太阳晒到它们在沙漠上面，它也不会分解的，也是在植物里面活得好好的，所以要把植物碱分解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呢，微波间接的加热而不是直接的在火上烤，间接的加热这个不可能达到它分解的温度，所以植物碱会被转换成致癌物质，那变成什么致癌物质，这个也没讲，这个不太对，没有根据的。
那还有一点是大家蛮担心的是肉类，有些谣传说肉类经过微波炉的微波会产生致癌物，那我们这边想要深入一点探讨，就是肉类其实我们有很多种烹调方式，我可能是微波加热的，可能是炸的，可能是烤的，那是不是可以请教授就这几个方面为我们来比较一下，到底在肉类上面可能产生的致癌物，什么样的烹调方法会比较严重呢？
在讲这个问题啊，一定要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微波炉来加热是什么意思？微波炉啊，用来加热这个肉啊，是利用肉类里面的水分吸收微波的能量以后呢，微波会产生的电场，这个电场使微波里面的肉类的水的分子在运动，那温度一提高，运动力剧烈的话呢，它会使肉类里面的水分子跟旁边的分子碰撞，因此呢，把热能 传给隔壁它旁边周围的肉类的分子、
嗯、
所以呢，它是利用水分子的热能来使肉类的组织加热的，这样子的加热是一个间接的加热，因此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火上面大火在烧的肉呢，上面的油脂会滋滋滋滋的响，可是在微波炉里面呢，你在正常的不是很大的 power 跟很长的时间的话，那个肉类顶多有时候是加热而已，而且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加热的温度不够，所以你还要再放进去再加热一下子，所以微波炉的加热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是比较间接的，它是利用水的分子把热能传给其他的肉类的组织，所以呢，它对对于肉的本身、啊、在适当的烹煮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变成致癌物质的，反过来说你如果是用碳烤的肉类呢，它所产生的致癌物质、啊、没有上千种也有上百种，所以碳烤的危害呢更大。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你抽一根烟，抽烟呢，烟草叶里面的致癌物质呢，算得出来的大概有两三千种。即使你在旁边有一个人抽烟，你抽到了二手烟，你吸进去的致癌物质也有一千种。所以呢，我们用微波来烹饪这个肉类，使它加热，你所吸收的致癌物质那个量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你应该要更担心的是，你用碳烤吃肉类，你吃一根香肠所得到的致癌物质，就是等于你加热微波不知道是多少次微波里面的致癌物质的量了。所以呢，微波对我来讲那是相对的安全。
但是志昂想要请教，那炸的呢，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炸猪排啊，什么炸肉丸子啊，老师的看法呢？
炸的当然是不行，除了第一个就是说脂肪是我们现在大家要避开的东西，因为它是跟心血管疾病有直接的相关性，所以脂肪我们当然不喜欢了，所以这是我们反对吃炸的食物的理由。另外有一个就是炸的食物呢，油的温度是超过100度的， 很多的时候它都是在200度到250度之间，所以当你听到油滋滋喳喳响的时候，那个都是200度，在200度的高温的温度下面呢，不管你是用好的橄榄油或者是普通等级的沙拉油，这些油里面呢总是有一些碳原子跟碳原子之间的双键，这些双键呢在高温下是不稳定的，所以它有好几个作用，其中有一个就是会变成聚合物，它变成大分子，这个大分子呢就不太容易、消化跟吸收。什么叫做这些聚合物的大分子呢？你看看你家排油烟机上面的那个把油集合起来的那个小的、
哦、黏黏的
黏黏的，你怎么倒都倒不出来的，那个比蜂蜜比糖蜜还要黏。你想一想，你炸的油如果是吃这些东西，事实上它是会先吸进去的，因为那个都是变成气化以后再收集在那边的。你看那些油，那些油啊到你的肺，那才是你得到癌细胞的一个很大的主因之一啊。你们在家煮的那些油啊，油烟所产生的油啊，就是你炸食物的出来的结果是类似的。所以呢，它产生的毒性会比较大，那是因为你是炸的缘故。那微波炉呢，因为没有我刚才讲过它的温度其实是没有像你炸的那么高，所以呢，油脂里面把它变成聚合物的几率是相当的低，所以比你吃一个炸的薯条可能还要安全的很多。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老师刚刚所讲的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于微波和生物之间的关系、哦、其实是还不够了解，所以您今天也不能马上告诉我们说啊，绝对安全打包票，当然是不能这样说。可是网络上所流传的这些关于微波炉的危害，其实它很多都是不真实的。更重要的是，跟微波加热相比，我们平常常常用的碳烤或者是油炸肉类会带来更多致癌风险，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你们平常接触到的致癌风险啊，还更多了。譬如说你走在路上，那些废气机车汽车排出来的废气、
哦、
那里面所产生的代号星还有产生的有机物质，那个毒性不知道更多少。
是，非常谢谢教授、啊、那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特别来破除网络上的一些迷思。那特别有一些网络上流传的文章、哦、甚至它本身的逻辑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请教授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不只就专业知识来解析，而且我们有一些基本的逻辑就可以判断某些它就是一个完全的谣言。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来自清华大学，而且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在生理跟生化方面的专家 李宽荣教授来到节目中。今天谈的问题是微波炉，因为一些网络留言、网络谣言的关系，让某些读者一不小心就被误导，觉得说微波炉是有风险的。但是里面这些网络留言很多的论述，在逻辑上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接下来就要来请教教授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听起来也许是有点夸张、有点好笑啊。他说吃微波炉加热的食物会中和脑磁波，我真的是看不懂他在写什么。
是这样子的，我们脑哈的神经传导啊，是靠我们脑神经纤维里面来传导，那些传导是靠我们的钠离子、钾离子还有钙离子的作用，所以那种传导不是电磁波的传导。我们说我们到医院里面去做脑波啊，那个脑波不是我们这里所谓的像电磁场一样的电磁波，所谓的脑波只是我们在大脑神经纤维里面离子那些钾离子、钙离子、钠离子的流动所引起的局部的电流或者是电位能，那个在英文上叫做 action potential。 这个东西跟电磁波是不一样的东西，它完全不一样。电磁波呢是要能够在空间能够传导的，而且要传导很长的距离，我们脑波呢大概只隔着一层的脑的表皮的头皮而已，所以它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会在空间中传播的电磁波。所以你在做脑波的时候，整个头部要换很多的电极，这个电极就贴着你的头皮，所以一出了头皮它大概就不会传导了。所以呢，外面的电磁场跟你的头皮下面的神经纤维大概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呢，你吃了用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呢，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电磁场了，没有任何的电磁波，它怎么跟我们不会透出脑部零点几公分的脑波来作用呢？所以这个呢，这个说会综合我们的脑波啊，完全乱七八糟讲的，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理论基础。
是，再来谈一点，其实也是很多的谣言常常犯的问题，就是他会讲说，比如说微波炉好了，它会产生一大堆不知名的副产物，然后就说不知名的副产物很危险。其实不止这篇文章啊，很多其他的谣言也都是这样讲，它连那个东西的名字都讲不出来，这样子我们可以相信吗？
当然了，这个完全是不正确的哈。这个微波炉会产生是不知名的副产品，什么叫做不知名？你连它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怎么是知道它会产生这些东西？刚才就像主持人问我的，我跟各位谈过，你吃一块碳烤的肉片，上面所有的致癌物质就比这个不知道多多少倍，那何况呢我们这一些经过微波加热它没有直接用火来烤的，没有用火来加热的这些东西，那所有在肉里面的东西大致上是相对的是稳定跟安全的，唯一不太稳定的就是氨基酸，可是这氨基酸要让它是不稳定是非常困难的，它大概就是水解而已，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化学反应。所以你关掉微波炉以后，这些不太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还停留在这个肉类里面，那个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电磁的产生是要有运动中的电荷，或者是在随着时间改变的磁场，这个就是所谓有名的马克斯威尔方程式。一旦泡把它关掉了以后，没有所谓的任何的电场或磁场，你的食物上面电场或磁场也都完全都消失，在关掉的那一刹那就消失了，它怎么跟你的神经纤维来作用？它怎么把那些东西变成有毒的物质？这完全是胡扯的。
那还有一点，这个文章当中提到微波炉烹煮的食物会使蔬菜中的矿物质改变成会破坏人体的自由基，教授觉得如何？
这个更离谱了。那个我们的矿物质啊，譬如说是钙离子、铁离子、钠离子、钾离子，这个所有读高中的同学，我们的听众都会知道，钠就是 Na 正一价，钾就是 K 正一价，钙就是 Ca 正二价。自由基是碳跟碳之间它们的双键有一个派电子才会变成自由基，它是有机物，所以矿物质是无机物，就是金属离子，然后自由基呢是有机物上面的碳跟碳之间的双键有那个电子才会变成自由基。矿物质经过这么低的温度就会这个无机物会变成具有自由基的有机物，这个是胡扯，这完全胡扯，这个是没读过书的人讲出来的话，所有这些都不用去理会它。
可是有一点知昂知道很多听众朋友相信，那我们今天也要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某些人会觉得说长期吃微波炉加热的食物，他们认为微波炉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所以食物就变得比较不营养了，身体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差。您对这样的说法看法怎么样呢？
我们先讲一讲哈，微波炉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哈，这个不是微波的作用， 你大炒，你快炒，你快火大火去炒你的任何肉类或你的蔬菜，里面呢比较不稳定的维生素也就会破坏掉了，它就分解掉了或是焦掉了。这个是因为受热的缘故，用水煮也可以，用快火炒也可以，用微波炉很高温的温度下面也可以，这不是微波的问题。所以食物的营养消失，它消失是因为你的温度的效应，所以跟微波是无关的。微波炉如果有这种效应，大火快炒这个效应更显著。
哦，所以说简单来说，微波加热跟水煮跟我炒菜炒肉片一样，都是一个为食物加热的方式。那这个加热的过程都可能造成一些营养的消失，是吗？
营养的消失不是营养消失，只是说它里面的有机物质啊，大概就会改变，所以就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成分了。事实上，如果刚才主持人这样提起来，有水煮的，有炒的，有微波加热的，微波的温度反而是更低，是吧？是里面所有的最低的一种，所以它是相对的，反而是这样子说来，反而是最安全的。
可是我们知道网络留言哦，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利用一些恐怖的故事来惊吓网络上的读者们。那在我们这一篇经典的《请大家不要吃微波炉加热的食物》的这篇文章里面哦，就举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哦，在医院里面输血需要从冰箱拿出血液，把它退冰啊，把它温热才能够输入人体。结果他说有一个护士哦，为了急救病人节省时间，用微波炉来加热血液，然后把它输入人体，结果那个病人就死亡了哦。所以他用这种例子来惊吓我们的读者说，所以微波炉加热的食物不能吃。教授您认为呢？
这个笑死人了。我跟你讲哦，我们平常要捐血的人把血啊放出来放在血库里面啊，我们要用到的当然是常温保存，如果是要隔一段时间才用的，我们当然要冷藏起来哦。那我们在输血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血输到病人的体内，你当然不能用那种冷藏的温度，所以你应该是慢慢回温的。那慢慢回温的过程，你如果想要省下来把它用微波的话，你就是把那个血液中里面的很多的，譬如说血小板，血小板是很容易就结块的，你如果把它加热，用比较偏激的方法，不是用慢慢的自然形的话，把它加热，血小板就凝结了啊！你把这个已经凝结的血小板，或者是已经破裂的红血球，把这些血液输送到病人的身体里面，那、啊、当然了，病人马上造成血栓啦、啊，那个血栓就塞住他的血管了、啊，那当然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并不是微波的缘故，而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应该把输进病人的血液把它加热的，这是热效应。你如果把它放到开水里面给它加热，也是一样的方法，也是一样会这样子。再更偏激一点的讲，你把那一袋血要输的血，你把它剧烈的震荡，让血小板在里面破裂，那剧烈震荡完了，再把这个血小板破裂或红血球破裂的，再把它输送到病人的血液里面，都不要加热哦，你就光是剧烈震荡，你打到病人身体里面就会造成这种危险，因为它会造成血栓嘛，那破裂就是血块在血中嘛，所以这个跟微波是无关的。
所以说可以说是那个护士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导致病人死亡，可是不是因为微波的关系，应该说所有的输血的血液都不能做剧烈的加热，包括微波在内。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并不能推导到微波加热的食物不能吃嘛，对不对？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护士啊，按照网络上面留言说这个护士会把血液拿去微波啊，我这个觉得不太可能，他必须要引证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个医院的，不能随便信口吃饭就讲一个这个故事。我们最好要确定追问这个是哪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是真这样子发生的事情，那个报章杂志的报道应该也都会有，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报道。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请教老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关键的问题，那老师您对微波炉加热食物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要跟各位听众讲的就是微波炉的坏处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很有明显的证据，我们也不知道微波呢它对人的作用在哪里。但是我要跟各位听众讲的就是，你如果打开你家的微波炉，你看到那个门的上面都有一个网状的格子，一个小洞一个小洞的网状的格子，一般来讲会穿透微波炉那个网状格子会流出来的微波呢，它的波长大概就是跟那个格子的宽度是一样的。那个格子的宽度我看啊，根据各个不同的厂牌大概都是在 0.2 公分上下，所以说用简单的白话文来讲，就是说只有 0.2 公分左右的波长的微波才会穿过那个网子，从那个网子流到外面来。 那我们一般来讲在做微波呢，大概都是12公分左右到30公分左右之间的波长，所以我刚才跟各位听众报告的就是说它的格子大概是 0.2 公分的，所以 0.2 公分的微波会露出来，那有可能，但是呢跟微波机器本身的10公分到30公分的微波会露出来是不太可能的，或者是即使露出来那个量都很少，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微波还是有比较高的功率啊，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直接对着微波看，你当你在加热食物的时候你可以人避开或者是转过去，不要正视着微波里面的，因为我们对微波还不是很了解，虽然我说它没有造成刚才网络上面的那一种作用绝对不可能，但是我也不敢保证说哇它完全没有损害的作用，所以呢我是建议我们的听众当你在微波食物的时候呢，你可以转过去或者隔一个墙角转过去，但是微波呢并不是辐射游离源，它不是辐射源，所以只要一关掉它就安全的，所以微波加热食物池是绝对安全的。微波呢要流到外面来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这个微波炉的盖子就是那个门盖跟微波炉本身它没有完全的密合，所以它不是形成一个封闭的金属壳，这样子微波才会出来。我在很多的卖场我也稍微试了一下这些微波是不是能够进出自由，各位听众你如果在买一个微波炉的时候，因为微波炉常常坏掉寿命大概就是两三年，你要买一个微波炉的时候有一个很方便很聪明是天才的撇波，那就是你放一个手机在微波炉里面，你从外面打电话打那个手机的号码看那个微波炉里面的手机会不会响，如果那个微波炉里面的手机会响就表示这一台微波炉它是会穿过微波的。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教授为我们解开了关于微波炉的疑惑，那我想我太太会敢买一台微波炉了
是的，
谢谢教授，
谢谢。
似是而非，期待我们都能够像这一集节目一样非常清楚的让一些网络谣言不能继续发挥它错误的影响力。我是李志昂，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